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第三章。我们要看第三章之前，我想稍微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因为以斯帖记第一章我们讲到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他是预表着我们人的魂的部分，所以亚哈水鲁王因为他自己骄傲，自己想要表现，所以他就把这个瓦什提给废了啊。然后他瓦什提废的中间，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有一个人叫做米姆干在他旁边跟他怂恿啊。所以我们的人就好像这个亚哈水鲁王把这个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后的那一道防线，也就是良心，也就是瓦什提预表着良心给废掉了。但是我想神在这个第二章又特别怜悯他的百姓，所以神又借着这个莫迪改，莫迪改是预表着圣灵，所以圣灵就带入这个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以斯帖，那以斯帖是预表着人的灵的部分，也就是说莫迪改这时候就进来让这个以斯帖，也就是人的灵的部分，像一颗心能够这样子恢复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章快结束的时候莫迪改他坐在城门口，就好像坐在一个人的也就是这个亚哈水鲁王的这个好像 doorkeeper 这样子，在门口帮他这个看到说，其实有两个人准备要来下手害这个亚哈水鲁王，所以到至终的时候，到第二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莫迪改他救了这个亚哈水鲁王。那照理是说救了亚哈水鲁王应该有一些功劳，但是我们从第三章一开始看到，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是以后亚哈水鲁王他抬举了亚甲族的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的承载。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章一开始，也就是我们刚才稍微复习一下前面到第二章最后结束，这些事情结束了以后我们知道以斯帖进了王宫成为这个亚哈水鲁王的王后以后，但是莫迪改也帮助这个亚哈水鲁王救了他的命，但是亚哈水鲁王却怎么讲不买这个账他在这个时候他却又继续的抬举另外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哈曼。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哈曼，哈曼是预表着谁？哈曼是预表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这时候肉体就被抬举起来，在第三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些事以后，亚哈水鲁王他抬举这个哈曼，然后使哈曼高升。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其实整个这个以斯帖非常的精彩你可以看到说借着以斯帖能够反映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那以斯帖记在第三章这个地方，当亚哈水鲁王抬举了这个哈曼以后，整个第三章的故事就是说大家都要向哈曼来下拜，那唯独这个莫迪改不跪，而且不拜他让我们看到说莫迪改他这个时候他不做那种好像这个低声下气的事情，那这时候那个莫迪改不向他下跪，因为他自己知道是犹大人，那这个哈曼他就看到这件事情以后，他觉得说他要处理掉他一个人是小事，但是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给他毁掉要灭了整个族，所以整个第三章就是告诉我们这一回事。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亚哈一个肉体就是怎么样，他对付我们一个人他不只要把我们杀掉，他更是要把所有神的百姓给杀掉，因为神的旨意是要带着他的百姓这个归回所以我们知道以斯帖是在这个归回的当中，在以斯拉记第两次的归回当中他插在中间所以我们从第三章一开始看我们说看到说这是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这个亚甲族的哈米大他的儿子，那这个人叫做哈曼，那我们要来稍微思想一下，就是说哈曼到底是何方 人物，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哈，他每一次要讲到哈曼的时候，在以斯帖记当中，你可以仔细看，他有总共有四次，他来描述哈曼的时候，他是这么描述，他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啊，如果你看到这个。啊，在一样第三章第十节的地方啊，他讲到什么？他讲到这个地方，他说这个王，也就是亚哈水鲁王啊，从自己的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所以他每一次要加强语气，就是来到讲到说这个谁？这个是亚甲族哈米大他。所以亚甲族哈米大他这个人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思考。更何况我刚才已经讲过，在第十节的地方他还强调说是犹大人的仇敌，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说哈曼啊，永远是这个从仇敌的眼光我们来认识他。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说那谁是亚甲呢啊，不过有各种不同的啊这个解释哈、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大部分的人都会看到说亚甲啊，其实啊他，我们一起翻到这个撒母耳上啊第十五章，撒母耳上十五章哈、啊，我们来看看说亚甲到底是谁哈、啊。从撒母耳记啊上十五章的这个地方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时候啊，在这个地方撒母耳啊对扫罗说啊，在撒母耳记十五章，他说他叫他去谁？他叫他去这个把这个啊。亚玛利人啊，给他这个消灭掉。所以我们从在撒母耳上十五章啊，我们翻到这个第八节这个地方。当时的扫罗王他生擒了，就是活抓了亚玛利王亚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亚甲从这个地方来。他说他把亚玛利人亚甲给抓了，他说用刀杀尽了他，所以所有的民众啊，这时候啊这个。就抓住了这个人哈。所以第九节你看，他说扫罗和百姓怜惜亚甲，爱惜王的这个什么，他的好的牛羊牛犊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他。那基本上神告诉我们是说亚玛利人是什么，要从地上给他灭绝掉。但是当时这个扫罗他抓到这个亚玛利人的时候，亚甲是一个王，亚玛利人的王，他却什么，为了爱惜这个亚玛利人的牛羊羔羊这些东西，他却把亚甲什么给放了。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他不肯灭尽神要他们给他灭绝的亚玛利人，他却把那个王亚甲给留下来。所以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后来这个谁，这个撒母耳来到的时候，撒母耳就问他说，哎，我上帝不是这样子对你说吗？他说没有啊，我没有拿他们的牛羊。当他撒母耳这么说的时候，那些牛羊他就叫了。所以撒母耳就跟他说，哎，不是您的牛羊在那个地方吗哈。所以这件事情我想我们非常的清楚哈。所以你翻到这个撒母耳上到这个第二十一节的这个地方啊，到最后的时候，撒母耳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最重要一句话我想大家都会背，也就是说什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我的意思是跟大家讲到这个历史，让大家看到说，其实亚甲族，亚甲这个是从当时的这个王名字留下来的。也就是说，因为扫罗王他当时没有照着什么神的旨意，把这个亚玛利人的王亚甲给他废了，给他杀了，他留下了他的命。所以一直到现在，到他的子子孙孙，也就是说亚甲的子孙哈曼，这时候就要反过来要杀掉什么，杀掉以色列的百姓啊。所以这时候我想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啊，我们一起翻开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好不好。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这个地方啊，我们还可以清楚看到亚玛利人当时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啊，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啊，在第八章啊第十七章的地方，那时候啊他们摩西啊跟约书亚跟这个亚玛利人在征战，记不记得当时那时候这个约书亚在山下征战，那摩西在山上祷告，那当时他们摩西何时举手祷告，何时他们就得胜，他们和摩西什么时候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啊，然后 这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在第14节的地方，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的涂抹了。因为亚玛利人是什么？是以色列百姓的第一号仇敌，也就是第一个仇敌，比非利士人啊，比那些什么啊，这些人都还要什么，都还要早。所以啊，以色列的百姓第一个仇敌就是亚玛利人哈。那上帝已经在出埃及记啊17章这个地方跟他讲说什么，要从天下全然的涂抹，甚至于这个时候要告诉他说哈，他说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神甚至于给他一个名字，也叫做什么耶和华尼西，也就是耶和华惊奇哈。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啊已经很清楚的告诉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你要把什么，要把这个亚玛利人给他除掉。但是扫罗当时不除掉这个他的王，也就是亚甲王，导致于后患继续的留存下来啊。所以我们再来看到说，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亚甲族哈米大他，那哈米大他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加倍的啊，哈米大他就是加倍，也就是说像亚玛利人这样子坏的要来欺负以色列的百姓，神的百姓，这种是加倍的，也就是说他的子子孙孙会一直传下去。你一开始第一次没有给他杀掉的话，啊，亚甲这个王他的子子孙孙是会加倍的。所以当时扫罗因为没有杀掉这个王，导致于这个亚甲的子子孙孙越来越什么，越来越猖狂，所以加倍的，也就是到了这个啊以斯帖第三章这个地方，他几乎要把什么整个神的百姓给他灭掉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哈，因为没有完全的除灭哈。那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其实啊这个谁，这个亚玛利人哈，根据考验哈，大部分都认为说他是以扫的后代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是雅各的后代，对不对？那当时啊，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撒生了以扫跟雅各，对不对啊？那以扫跟雅各中间的冲突，是不是带下这样子彼此之间的在当时的冲突，我们不太清楚，原因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以扫的后代，也就是以东，也就是后来啊，这时候变成亚玛利人啊，跟这个雅各之间的冲突，好不好？那哈米大他，也就是加倍的，好，每一代每一代都要加倍加倍来欺负上帝的百姓。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亚哈水鲁王居然把他抬举了，居然抬举使他高位，然后叫他的什么，叫他的爵位超过。所以这几个字哈，让我真的是觉得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抬举，一个是什么使他高升，然后一个是什么超过。所以常常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常常对我们的肉体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抬举我们自己的脾气，抬举我们自己的肉体，然后使这个肉体能够高升，甚至于超过什么，超过啊，不管我们啊这个啊，当然超过我们自己的灵的部分，甚至于超过这个其他弟兄姐妹，或者自己以为自己很棒。所以这时候我们想看到这个肉体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这时候啊，还没继续往下看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扫罗跟这个啊叫做啊莫迪改，其实他们两个人哈，其实他们是有渊源的哈。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撒母耳记第三啊，撒母耳上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撒母耳上第九章，好吧，撒母耳上第九章啊第一节第二节哈，在撒母耳上第九章啊第一节第二节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撒母耳上第九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什么基士，是便雅悯亚非亚的原孙啊，这样，他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儿子啊，是个大能的勇士。然后第二节说他的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高啊，比他的高度啊，他比众人高一倍。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扫罗他是谁的儿子？他是基士的儿子哈，你要记得他是基士的儿子哈。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再翻回来以斯帖啊第二章哈，我们来看到说第五节这个地方，他说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什么曾孙啊。所以扫罗跟这个便雅悯啊，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什么？通通是基士的后代。扫罗是基士的儿子，那便雅悯是什么？基士的曾孙。 啊，那两个人通通是什么？便雅悯人基士的后代，但是两个人对这个啊，这个啊，亚玛利人，也就是亚哈族的后代，却有什么？却有不同的做法啊。我们刚才讲到说，扫罗放过了亚甲，但是我们知道，这时候这个啊，他的这个基士的后代，也就是撒这个啊莫迪改，这时候却要在跟这个哈曼他来斗法的时候啊，他却什么不向他下拜。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大家在第啊二节这个地方，城门口每一个臣仆都跪拜哈曼啊。那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二章讲过，莫迪改都是什么站在城门口替什么替王在把关，也就是说圣灵常常在你的旁边替你把关，但是这时候肉体啊，这个莫迪改却不向肉体下拜哈。那原因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是犹太人，犹大人，在第四节的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来看看说，这时候到底这个到底这些人到底尊不尊敬这个哈曼？虽然是亚哈水鲁王他这个抬举，然后使哈曼高升，然后让他超过大家，其实大家不服他的。所以有时候肉体高升的时候，也有时候其实人家不服你啊。我为什么说大家不服你呢？因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人家不尊敬，所以这个王要下令。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他可以看到说，他说叫他的什么爵位超过，而且什么，他说在这个时候吩咐大家来向他下拜，也就是说什么，其实大家不向他下拜的，只是因为王对他吩咐说大家要向他下拜，所以大家只好什么向他下拜，就是说心中不是尊敬他的啊，否则不用下令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莫迪改他就是不让他下拜哈。所以这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基本上你们认为这个哈曼知不知道这个莫迪改不向他下拜？基本上不知道的。莫迪改不向他下拜这件事情，哈曼不知道，因为肉体他根本不把人看在眼里哈。所以莫迪改不向他下拜，哈曼不知道。那什么时候知道呢？哈，因为什么？因为朝门的其他臣仆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向他下拜呢？”他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王是下令的，所以他说大家就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因为他有个性，他知道什么？他说他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不能向这个仇敌下拜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时候他说要看看莫迪改的事情站不站得住，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说自己是犹太人。这时候哈曼就看见了，因为人家来打报告，人家来跟他讲说，哎，大家都向你下拜，为什么这个莫迪改不向你下拜呢？所以这时候哈曼就看到，他说莫迪改不向他下拜，他就什么，他就怒气填胸。这个地方这个怒气这一个字哈，可能中文你看不出来，其实怒气这个字哈，在希伯来文哈就是哈曼啊，就是 Haman， 就是在圣灵在写这本圣经的时候，其实哈曼这个字跟怒气这两个字是同音的啊，这同一个字，但是一个叫做哈曼，另外一个就是他是很大的怒气的人，他很会生气的人。这时候他听到这些事情他就很生气，但是生气是一回事，他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已将莫迪改啊，他说我要下手害莫迪改一个人是小事，也就是说什么，他还有更大的事情。虽然他生气，但是他气的中间他不是什么，他不是随便乱做事情，他是有计划的。他不是只是说，哦，我生气莫迪改，把莫迪改给杀了。 No， 他是认为说莫迪改杀了一个人是小事，他最大的是要灭绝整个什么以色列的百姓，那是什么最大的一个计谋。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哈，在这个第六节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你看，所以仇敌在这个地方要灭掉所有的人，也就是灭掉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哈。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哎，这个莫迪改啊，你一个人哈，不向人家下拜，导致于我们全部的人都要死吗？导致于我们全部人都要被灭绝吗？有些时候哈，人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看见，就是说啊，莫迪改啊，你就忍气吞声吧，你就下拜吧，免得我们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被杀。但是这是人的看见，这是人的做法。有些时候我们要坚持什么，圣灵给我们的一个什么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向肉体下拜，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显出真正合神心意的是莫迪改这个人哈。那所有的犹大人那都会被杀吗？我们也不用担心， 因为神自然有神自己的什么方式啊。所以我们第三章其实非常的精彩啊，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从里面可以看到神有神做事的法则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仇敌最主要就是要灭掉神的百姓，但是仇敌虽然有这样子的计谋，但是上帝永远什么比他先一步，上帝永远知道啊到底是仇敌要怎么样来做。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从第七节开始，我们就慢慢来看到说，上帝怎么样借着这件事情来保护他的百姓啊。上帝第一个保护，我们就可以从在第七节上面可以看到说，什么上帝把这件事情啊，借着人心里面啊有一种什么，有一种害怕的心理，然后他去什么，他去把他在抽签的地方他把它转过来了啊。我们看看上帝怎么转过来。他在第七节他告诉我们说，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也就是尼散月，在哈曼的这个面前啊，他说按日日月月至普尔，普尔就是签的意思了啊，所以我普尔节，普尔就是签，所以他们就开始自签，开始要抽签。那抽签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定什么何月何日为吉日，就是说他们想要把以神的百姓全部杀掉，但是他们又有点点害怕，他们怕说哈，在不吉祥的日子杀的话，自己也有惹祸上身了、啊、所以他们就什么来一个选个日子吧，就好像中国人选个黄道吉日啊。所以你看中国人选黄道吉日抽签，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害怕嘛啊，又是担心嘛，所以想要找个好日子来干坏事啊。所以这时候也是一样，那神就在这个地方动工。你看哈、啊、他说后来他说怎么讲，他说定何月何日为吉，他后来就择定了十二月，也就是亚达月。你看哈、啊、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他从正月开始，他那一天就在那边抽签，结果签一抽是抽到什么时候，抽到十二月。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就是神的计划，神让怎么，神因为仇敌想要这时候来杀掉他，但是他又害怕想要去抽签，但上帝就说好吧，你要抽的话就让你去抽吧，然后抽一抽就什么，抽到十二月，也就是什么，他整整有给什么神的百姓有一年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以斯帖记上面看到，神就什么用时间来换取什么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这个争取时间的过程当中，知道这一年都是什么上帝给的时间，好不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居然哈、啊，如果当时是抽到一月的话，他可能马上就去杀了，对不对？但是很不幸抽到十二月啊，不是不幸，而是什么神的旨意让他抽到十二月。所以他抽到十二月以后，他这时候这个啊这个哈曼他就告诉他的这个亚哈随鲁王，他说有一种民哈、啊、散居在王各省，他们的利率和与万国的利率不同，而且不守王的利率，所以容他们在这个地方对你没有什么益处啦。所以你看哈、啊、这个亚哈随鲁王不这个啊对不起这个这个哈曼，他第一个就是什么，他害怕所以去抽签，那第二个呢，他就是要用什么，他就是要用这个利益哈、啊、来这个引动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告诉他什么，他说有一种民呢、啊、你看他就是不讲这个什么犹大族，他就不讲以色列的百姓，他就说有一种人啊，他连名字都不提啊。我们等一下来讲说他为什么不提。他说散居在这个我们这个王的各省这个地方，他说他们的利率还有万民的利率不一样啊，这个还不打紧啊。他最主要他跟他讲说什么，他不守王的利率。这时候最主要就是跟他讲说，你要知道这种人哈、啊、对你没什么益处啦，你干脆什么就给他什么死了算了。所以这就是什么仇敌的伎俩。其实最主要就是什么仇敌的伎俩，要让什么亚哈随鲁王没有机会去查验到底这一种民是哪一种人啊。因为亚哈随鲁王记不记得啊，我们前面看到其实亚哈随鲁王没有这么坏了，他如果好好去查的话，他知道这些人是什么犹大人，他们从犹大被掳过来的。但是这个哈曼却不让他有机会去调查，他就说有一种人啊，反正你不用管哪一种人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其实就是什么仇敌让王根本没有机会去什么查明真相，也就是说其实这种民他们不是什么非法之徒，他们也不是 因为他们的利率当然呢、神给他们的利率跟外邦人的利率不同，他们也没有说他不守王的利率，对不对？你既然在那个地方，这些老百姓其实都是蛮顺服的，蛮乖的在那个地方，那他们不是非法之徒，但是这个哈曼就是要让这个亚哈随鲁王掉入陷阱，告诉他说你干脆让我有机会去把他给杀了。所以这种或真或假，也就是说不让他知道事实的真相，要来给他蒙骗过关哈。有时候肉体讲话就是这样子哈，该重点的不讲，然后讲一些旁门，讲一些旁边的，最主要就是什么，让我们的肉体能够犯罪哈。那虽然当时有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不见得就不遵守这个波斯王国的利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最主要他就是要有机会要来杀掉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那第三个呢，我们知道第一个是什么，他害怕，所以他去用抽签的。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说什么，他要什么用利益告诉他说，其实留这些人没有什么利益了哈，所以他让王去比较比较看。所以他第九节说，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来灭绝他们哈。然后第三个呢，他就说什么，他用什么，用巴结的，用贿赂的方式。所以你看在第九节的地方，他说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库的人纳入王的库库。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哈曼或许他是有钱人，他有一万他连得，但是他开一张空头支票哈，也就是说他或许没有钱，但是他用开一张空头支票就是一万他连得。但这个钱哪来的呢？其实很简单嘛，到时候他把所有的犹太人杀完了以后，那他就有这一万他连得了嘛。也就是说他是什么，他是嫁祸于人，他甚至于他要贿赂这个亚哈随鲁王的钱都是什么，都是犹大人的百姓的钱啊。他说我就把这些钱交给你吧啊。然后这时候你看亚哈随鲁王听了三个啊，我说这个哈曼有三个他自己这个仇敌，你看他自己一个就是什么害怕，所以他去找什么抽签。然后第二个呢，我再重复一遍就是什么，他这个迎合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这个利益关系。然后第三个呢，拿钱来贿赂。那经过这三个方式这时候第十节，于是也就是说亚哈随鲁王他说他从自己的手上摘下了戒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摘下戒指，他说给了犹大的仇敌亚族的哈米达他的儿子哈曼。戒指这个东西在当时讲起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主权，是一个 authorize， 就是说他戒指代表着什么，等一下他下命令的时候戒指一盖，然后王的命令就不能改了所以也就是说他把他自己的王的这个位分他就交给了这个谁，哈曼。所以常常我们的魂因为亚哈随鲁王是代表魂嘛，对不对？我们常常把我们的魂就交给肉体，然后肉体生气的时候魂也跟着出去了，然后肉体开始打人的时候，手开始打人的魂也怎么跟着出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戒指摘下来给他了。所以这时候加强语气，他还告诉我们说，没在这个时候哈曼他特别加强语气，他说他是亚甲族的。我们就不再讲亚甲了，我们刚才讲过，我们也不再讲哈米大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什么加倍的，一直怎么加倍下去的。但是他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他是什么，犹大人的仇敌。所以你把他画起来，就说哈曼是一个犹大的仇敌，也就是说肉体是我们身上一个最大最大的仇敌。他把这个什么，他把戒指交给他了那这时候王就对哈曼说，这银子这个仍然归给你，这民也归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讲起来好像王刚刚我们讲说他不是要贿赂他吗，那王说我把那个钱交给你，其实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时候王看起来好像不肯收这个哈曼的钱，但是可能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其实王很喜欢只不过是说什么因为他听到这个哈曼这么说了以后他就干脆说那由你来全权处理，不止金钱还有这些老百姓全部给你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再一次看到，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的魂，把我们的良心给把尸体给废掉了以后，圣灵试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在这个末底改要试着做各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亚哈随鲁王提升了谁，哈曼。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曼这时候在哪里，一定是在宫中嘛，一定是在什么宫廷里面，对不对？好，所以肉体已经坐在王位了，那圣灵呢？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圣灵在哪里？末底改 仍然在什么，在城门口，好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常常把圣灵摒弃在什么，摒弃在城门口，叫他帮我们看门就好。那我们内心里面那个最大的位置，我们就让给了谁做？让给了肉体来做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好不好？然后我们看到他怎么做呢？你看，在第十二节开始，他说正月十三号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因为当时这个波斯他们非常大的那个地方，他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然后把亚哈水鲁王的旨意写下去，然后用戒指盖上去，然后呢把他什么，把他这个送给这个所有的总督、各省的省长，还有什么各族的首领，也就是每一个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啊。他告诉我们说，就交给了这个异族，也就是传令的啊，传到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啊、妇女孩子，在一天之内，十二月，也就是亚达月的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走他们一切的财物啊。这个时候，这一道命令真的是什么，非常非常的吓人哈。非常非常的吓人，因为什么？他说在一日之内，也就是到十二月，全部要剪除。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你把那个第十二节，他说正月十三日。圣灵为什么要讲正月十三日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他哪一天不讲，他偏偏要讲正月十三。因为什么？因为正月十四号就是什么？就是逾越节。所以正月十四逾越节对他们以色列的百姓讲起来，逾越节是什么？逾越节是纪念当时上帝如何带领他们离开什么埃及，也就是说当时的法老王要追杀他们，他们这个前无去路，后有追兵，过红海，对不对？记不记得这些事情？所以对他们讲起来，他们要纪念神的大能，神能够拯救他们，对不对？好，那偏偏在这个正月十四，也就是逾越节的前一天，他来告诉这个坏消息，也就是说，我告诉你们喽，你们犹大的百姓，神的百姓，你们将被什么全然的剪除、杀戮、灭绝，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他们会回想说，以前也是法老王要追杀我们，但是现在是哈曼要追杀我们，那以前我们今天晚上正在纪念，明天要纪念这个逾越节了，那今天他们会思考，那到底神是不是还会拯救我们？所以常常这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常常有很好的见证，哦，神以前怎么样拯救我，神以前怎么样拯救我，但是常常就是在当你在讲到见证神以前怎么样拯救你的那时候，你就遇到另外一件困难，那你就会思想说，那这一次呢，上帝，你这一次还要不要拯救我？所以这个哈曼哈就选择了正月十三这一天来把这个坏的消息告诉他们，最主要就是要让他们说，你的上帝，你要怀疑他啦，你要怀疑你们的上帝，他到底要不要拯救你？不可能的啦。因为什么？因为哈曼这跟他讲说，你们的神没有用啦啊！我告诉你，就在你们要纪念你们逾越节的前一天，我就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你。而且他告诉我们说，用三个字来告诉他，就是加重语气，也就是什么？剪除，然后呢杀戮，然后灭绝。哇，这三个字哈，如果你从这个那个希伯来文上面看的话，这三个字是很少用到的，对以色列的百姓除非仇敌才用这种字，所以对什么，对以色列百姓他们看到这种字是黄，是什么，是吓呆了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说在一日之内，你把它画起来，在一日之内哈。所以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听到这个就想到说，一日之内，一日之内，一日之内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人就是这样子被吓到了，一天之内，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其实这些亚哈水鲁王他不去查这个，我们刚才讲说这些老百姓啊，对不对？他不去查，固然是这个亚哈水鲁王他的这个粗心大意，对不对？但是他不去查，然后导致于这个命令就这样下去了啊。但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凡事都在神的管理之中，凡事都在掌权的当中，因为仇敌这时候就落入什么？上帝的网罗里面。其实神在这个地方都有神的作为啊。我们怎么来看呢？我们说实话，其实哈，因为王命令他有一个戒指，对不对？好，他有一个戒指，他一盖下去的时候，这个命令就不能更改。 也就是说，这个亚哈曼啊，他既然有王的，但是他盖得太快了。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啊，他自己啊，这个盖上去以后，他这时候可能已经知道说，他不能更改。什么东西不能更改呢？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日期不能更改。他本来可能在想说，我今天就把你们全部给杀了，不是更快吗？但是他已经什么？已经盖了一个印章，那个印章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十二月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哈曼想要一个月之内来行动，在一月的时候再行动，但是他却自己什么？因为害怕他去抽签，所以抽到十二月。可见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抽签也是什么神的手，好不好？常常我们觉得说，哦，这是什么，这个也不对，那个不对。其实有些时候不要太计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手插在其间。有些时候说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又延迟了？那件事情为什么这个人又做这个事情，导致于这件事情不能成就？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是什么？神的手插在那个抽签的那件事情上面。仇敌想要来杀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他害怕去抽签，上帝的手就介入那个抽签，让他的签一抽起来是十二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永远什么？让看到说，这件事情不是在那一日之内，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却害怕到一个什么？他们只看到一日之内，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哈，我们一起来看，在第十四节他说，抄录这旨意，他说什么？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什么？预备等候那日。你把那个预备那两个字先啊，等候，预备等候那两个字画起来。这个等候这两个字，你看，从人看哈，当仇敌跟你讲说，在一日之内，那一日，对不对？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使他们预备等候，所以还有一个等候，等候。所以也就是说，神告诉我们说，仇敌说今天就要杀你，但是事实上什么？上帝已经为我们在预备，总共有十二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有一个等候的时间，好不好？所以我们不用怕，因为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上帝一定会做一些事情，好不好？所以人看是什么？听到仇敌说一日之内，一日之内，人就抓住那一日之内，但是神说 No， 孩子们，我要让你等候一年呐。所以在这一年当中，你不要天天在想那一日之内，你在这一年当中，你要想神怎么样拯救你。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上面看到，上帝永远是什么？走在仇敌的面前。阿们。神永远把他的百姓放在他的手上，神不会把我们交给仇敌。就算仇敌想要利用各种办法在一日之内要杀掉我们，但是上帝却会什么？让这件事情那一日会在十二个月后之后再发生，而且让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第四章开始，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这等候的过程当中，以斯帖怎么样抓住那现金的机会，因为他只有什么？只有只剩下这十一个月到十二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以斯帖是这么的精彩啊！以斯帖精彩就精彩在什么？神的手介入啊，甚至于连时间都给他介入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神哈。不会不拯救我们哈，虽然仇敌来吓我们，但是还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好不好？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人要灭以色列的这个，给他灭种，以色列的百姓给他灭掉，但是神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神永远什么？不打盹。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21篇第四节，好不好？诗篇121篇第四节。好，诗篇121篇第四节，哈，常常哈，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来读读诗篇121篇。他说，我的帮助，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宇宙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说什么？他必叫你的脚不动摇，保护你的必不打盹。所以你看，神没有在睡觉。有些时候，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形，你可能会讲说，哇，主啊，在几百年前你带我们出埃及，那你今天当时让这个法老王没有办法伤我们，那今天呢，这个哈曼要来伤我们，神你是不是在睡觉？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你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上帝不是睡觉的神，好不好？所以上帝在这时候给他了十二个月哈。所以我们接下去也看到，我们一起翻到这个撒迦利亚书第28章。 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也是当时的这个这个小先知书哈。那我看到这个地方，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哈。也就是说，我们的除了我们的上帝啊，他不打盹之外哈，我们一起来看撒加利亚书啊，在第三章这个地方哈。第三章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哈，在第八节这个地方，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对不起，第二章第八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的时候，差遣我去，要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你看啊，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这时候要来灭他们的以色列百姓嘛。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八节，他说什么？上帝这时候差遣撒加利亚去，要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下一句话他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阿们。任何人要来动到我们一根汗毛，任何人要来动到神的百姓一根汗毛，就好像摸到什么上帝眼中的同人。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的上帝不是睡觉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在他的眼睛里面，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又再一次的鼓励我们哈。所以我们根本要非常，我们基本上我们非常清楚，因为什么？因为今天太多人要把神的百姓给灭掉，但是神在这个时候要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不打盹，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哈。所以这时候啊，在最后一节结束的时候，他说异族哈，他就这些传令兵，他就急急忙忙把这旨意传遍了苏珊城。当他传遍苏珊城的时候，最后一句话非常有趣，他告诉我们说，王同这个什么哈曼坐下来喝酒，苏珊城的民却什么慌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百姓不像我们今天讲到说，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忘记神是不打盹的，他们也忘记了他们是上帝眼中的同人。他们什么听到了以后，你可以看到说，王同哈曼坐下来饮酒，也就是说两个凶手他们在庆祝，他们在喝酒，但是居然整个苏珊城里面老百姓却是慌乱。因为老百姓什么只有听到一日之内，老百姓没有看到神的手允许这夜整整有十二个月哈，要来有让以斯帖来有很好的作为哈。所以在这个以斯帖记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在这个每一件事情上面实在是非常非常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哈。所以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亚哈随鲁王是魂，莫迪改是代表圣灵，以斯帖是代表我们的灵哈，那哈曼是代表着肉体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到，其实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如何来对付我们的哈曼，我们如何对付我们哈曼。因为哈曼基本上讲起来，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好，有三个意思，一个是喜欢发怒的、发脾气的哈，另外一个是混乱的，第三个是喜欢出名的哈。也就是说，哈曼这个字是肉体哈，我们刚才已经知道哈曼是喜欢发脾气哈，所以他常常撒野，做人非常的粗鲁哈，喜欢什么？喜欢哈，本来这个人是好好的，但是一肉体一来的时候，他就发病了，他就开始像狮子了哈。所以常常哈，这个我想哈，常常哈，就是说常常要去什么，这个越想去对付别人，常常去找人家的麻烦。那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混乱，也就是当肉体掌权的时候，人的生命就是开始一个局面非常的混乱哈，人常常会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去扩大哈，一些芝麻小事的时候，他会为了小事去争执，常常去讨论那件事情。一件事情哈，他会一直讲，一直讲，讲的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他就会讲说我还是不平安，我还是不舒服，我还是不怎么样，我还是不怎么样，就说会越扯越大哈。那另外一个哈，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肉体呀。这个哈曼的意思就是说喜欢出名，也就是说什么，你好的事情他不会帮你宣传，但是你一不好的时候，哈曼就帮你宣传出去啊，就让我们看到说坏事传千里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刚才啊，除了哈曼之外，我再讲一遍刚才的这个雅甲。雅甲这个名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凶猛的意思，也就是非常尖锐啊。因为肉体哈曼再加上雅甲这样子的尖锐的时候，就讲话什么得理不饶人呐，尖酸刻薄， 常常要怎么讲话去刺痛对方啊？明明就是说，常常我们中国人讲说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他就是常常要刺激你啊，那刺激你到哈、啊、觉得什么，他心里才痛快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哈、啊，不要处处逼人呐 啊，因为什么？我们要像基督一样，像绵羊一样，我们不要像什么像亚甲一样非常凶猛。亚甲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心中一把火啊。有时候心中一把火，如果这是圣灵的火，那。其实这不是，这是心中一把火，好像就是不平安，就是糊里糊涂，你想要去做一些什么特别不同的主张。所以我们看到说亚哈水鲁王他提升哈曼以后，他就去做一些什么哈、啊、不对的主张，比方说废掉这个什么啊这个啊瓦什提啦，或者是下指令把神的这个百姓全部灭绝啦，放火出去，因为他心中哈、啊、有些时候咽不下一口气。所以比方说常常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遇到事情，然后心中咽不下这口气，我们也不去了啊，这就是什么，有亚甲的灵在我们的身上。那第三个就是好战啊，亚甲这种人非常的好战啊，喜欢抬杠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反过来说，就是说对错哈，他在这个地方不是那么重要，他重要的是什么？反正就是什么，要跟你辩到底就对了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刚才看到说亚玛利人哈，亚玛利人其实就是哈曼跟亚甲的祖先哈，所以全部都是从亚玛利下来的。那亚玛利我刚才已经讲过，他是以色列人的什么第一个什么仇敌啊？那亚玛利人都是什么？我们从圣经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他都是趁人不备。因为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都把什么男女放在前面，对不对？先男的放前面，再女的，再把小孩子，再把幼童放在后面。但是什么，亚玛利人都是从后面什么突击攻击哈。所以有些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也会被突击，好不好？你可能今天早上啊很好的灵修，哇，非常高兴，非常的什么被主摸着，但是。这时候亚玛利人就要进入你的生命的当中，他突击你，芝麻小事，可能你的小孩子跑来问你一件事情啊，这个袜子掉了，他什么什么不干净，芝麻小事让你大发雷霆。这时候就是亚玛利人进入你的灵修生活。所以我们常常要把圣灵跟这个肉体要把它分开哈，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对付。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说，扫罗当时就是因为没有完全的对付哈，他为了爱一些牛羊哈，所以这时候我们记不记得一个很重要的，我再跟大家复习一次，在以斯帖记第一章的中间有一个人叫做什么？米姆干。常常要记得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米姆干会对你说话啦，有一个米姆干会跟你讲说，哎呀，这样子好了，那样子好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在米姆干跟他说话的时候哈、啊，他就把瓦斯提给废了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反过来看这个扫罗也是一样，他居然把牛羊拿来献祭，上帝叫他全部杀掉，他也没有杀掉，因为生命记告诉我们说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全部从怎么除掉，他却没有这么做。所以有些时候哈、啊，让我们看到说，因为扫罗不忍心下手杀掉米甲，导致于最后哈、啊，如果你去看那个啊撒母耳下上最后的时候跟撒母耳上，其实扫罗最后死在亚干。这个亚甲手下的亚玛利人的手上，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扫罗当时舍不得杀死亚甲，到最后他却被亚甲的手下给杀死。所以亚玛利人今天预表着我们的肉体，就是说如果你不消灭这个肉体在我们身上的肉体，你不好好的对付的话，那今天有一天这个肉体会反过来对付你，会把你给杀死了，好不好？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亚干手下，你看你对不起亚甲，你看亚甲当时哈、啊、他的手下只杀谁？只杀扫罗一个人，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说扫罗被亚甲的手下杀掉，但是亚甲的后代这时候却反过来要把什么？要把全部的以色列人给杀死。所以你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加倍，也就是说什么亚甲的后代哈、啊、这个亚甲族的哈米打他，也就是加倍。所以加倍就是要把什么？要把整个以色列人杀掉。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上帝啊对亚玛这个亚玛利人说实在就是说要给他杀个片甲不留，所以反过来亚玛利人也要对上帝的百姓给他杀个片甲不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基本上这些仇敌撒旦就是要来跟神对付哈。那圣经上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我们来看这个啊，雅歌第二章十五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雅歌啊，第二章十五节，啊，一节非常重要的 经文哈，我们一起翻到雅歌第二章十五节哈。雅歌第二章第十五节，他说要给我们请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所以弟兄姐妹，你的葡萄园正在开花，但是你的葡萄园里面有一只什么小狐狸。这个小狐狸哈，这个小狐狸就是类似米亚干或类似什么亚玛利人一样，他你要不把小狐狸给揪出来哈，我们的生命常常会有问题，我们的生命常常不满，看到什么都不满，这个也不满，那个也不满，走到哪里都不对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小狐狸给抓出来，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因为王抬举哈曼，然后使他进入宫中，但是却把圣灵怎么排挤在门外。最主要就是他心中有一个小狐狸，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米亚干，有一个亚玛利人，有一个什么，他高举着这个哈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你我要如何的来对付这个哈曼？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抬举他，我们常常什么惯坏他，常常用一些东西哈去喂养他，说哎呀没有关系的，我也是软弱了啊，对不起啊，我刚才因为哈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才会对你凶了。其实这些都是借口，我们常常拿借口来喂养我们的什么肉体，我们常常拿这些哈来喂养自己的肉体，反而把圣灵好像这个莫迪改一样，叫他在城门口站着，然后却把哈曼带到心里面来，把他坐在宫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戒指交给什么哈曼，因为你交给他就等于你什么，你同意他，你让他可以下命令。就好像你常常拿一张空白支票，然后交给谁？交给那个这个哈曼一样，说哈曼你去开吧啊。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哈曼啊是在宫中，但是莫迪改却在朝门口外。我们常常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肉体在心中掌权，但是却让圣灵在我们的外面哭流眼泪。常常我们对着人对的事情在外面，但是错的事情却在我们心里反复一直在那边澎湃。在箴言上面21章第9节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宁可住在房角的什么屋子里面的房角地方，我们也不要什么，不要在屋子里面宽阔的地方住，对不对？这时候也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不要哈，我们宁可什么跟什么跟圣灵同住，我们也不要在旷野的地方跟我们的什么跟我们的这个身上的肉体同住，因为我们会觉得什么，因为我们觉得不平安，好不好？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看在这个以斯帖第三章的地方，你看不到这第三章的地方，你看不到这个亚哈水鲁王跟以斯帖说话。为什么？你看不到他跟以斯帖说话，因为什么？因为当人高举自己肉体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自己的灵了。记不记得以斯帖预表我们的灵？你的灵就不见了。你完完全全就是肉体在掌权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你就是说要常常警醒自己，我们到底有多少天我们已经没有看到自己的以斯帖了，我们多少天我们把莫迪改叫他在城门口站着。莫迪改是一个，对这个哈曼讲起来，他是一个小小的目标，他不要杀他，他最主要是要杀什么？杀上帝的百姓，也就是什么最大的目标，神的旨意他要把它改掉啊，他要把它错掉。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什么，其实哈曼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掌权，除非什么，除非你同意，除非你把戒指给他，除非你把你的思想身心全部交给他。有些时候思想是这样，在我们思想，我们常常就是说看到了，其实有些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啊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但是问题是这样子，你看到了以后你为他祷告，但是看到了以后你又却用肉体去接受他的时候，你同意他的，或者你认为这件事情不同意他，反而用你变成是说你要去批评他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记得，肉体是要什么，我们同意啊，他才会在我们的身上来犯罪，因为那个思想一进入我们身上，我们的思想就整个就垮掉了。第二个原则就是什么， 这些肉体除了我们同意他才有机会做事以外，第二个就是什么，他会迎合我们的心理。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怕死，我们跑去抽签啊，因为我们什么，我们觉得啊，在教会这样做这些事，常常旁边也跟我讲说啊，没有用啦，你这样做你也不会找到工作，你这样做你也不会什么什么事，牧师也不会谢谢你啦，常常我们觉得怕损失啊。就像这个啊，我们刚才所说哈曼第二个那个啊方式。然后第三个，常常肉体会来什么？会来贿赂你，跟你讲说，好啦，我就，哎，他知道你哪里不好，所以他就用那个地方来喂养你。他知道你哪一点啊，常常会失败，所以他在那个地方要来喂养你。啊，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啊以斯帖的第三章啊，我们觉得说啊，不要再继续往下看。我觉得说，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回想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回想亚哈水鲁王，就像我们的魂一样。如何的把我们的良心给压下去？我们想想看，第二章圣灵如何把这个以斯帖带进来，把我们的灵再次的复苏。然后第三章，我们又如何的自己把我们的肉体，也就是亚哈，把它抬举起来，使它高升，超过其他的一切。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今天就是来学习。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认识这个亚哈，我们也知道如何来对付亚哈，如何不要将戒指交给亚哈，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就是要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有更深的工作。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多少天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末底改了，我们多少天我们没有发觉我们已经没有跟我们的以斯帖说话了。所以在整个这个啊以斯帖记第三章的地方，让我们学习啊这个从哈曼的眼光，从哈曼的角度来看自己今天的灵命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光景。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了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今天这样子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的认识，也知道怎么样对付我们的哈曼在我们的身上，也让我们更能够邀请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多少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戒指给了哈曼，我们让圣灵莫迪改在城门口流泪，多少时候我们的灵就像以斯帖，我们已经好几天没跟他说话了。愿圣灵自己亲自的来对付我们生命那污秽的地方，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造就的时候，仇敌常常要来把我们全部的给他灭绝掉。让我们知道仇敌的诡计在我们的身上，如何来学习再一次紧紧的跟随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